大案纪实，分在水泥里的女毒贩。1996年2月17日18时20分，成都铁路公安局开远铁路公安处开远站派出所来了两个神情焦急的男子。面对接待的民警，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王开伦、曾小林，来自重庆，来开远做生意。两天前的2月15日晚上8点，王开伦的妻子李开军和另外一个与他们同来的重庆人李超荣一起去本地居民丁福华家谈一笔买卖。期间，李超荣因为私事离开了20多分钟。大概是晚上10点45分返回后，发现李开军不见了。丁福华说，李开军跟两个回族人出去了，于是李超荣就在丁福华家等候李开军。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李昌荣等得有些困乏的时候，丁富华突然用一柄铁锤击打李昌荣的头部。李昌荣慌忙地向丁富华求饶，才得以脱身，然后去了解放军第59医院治疗头部的伤势。随后，李昌荣头上包着纱布，回到住处告诉王开伦、曾小林，说是李开娟跟人跑了，可能回不来了，然后以回医院继续治疗为由匆匆离去。之后，王开伦、曾小林寻找李开军未果，所以特地来报案，请求公安机关帮忙查找。此时已经是农历乙亥年的腊月29小年夜，再有一天就是大年30除夕了。这个时候要找个失踪了2天的人，春节铁定是泡汤了。但开远铁路公安处还是立即组织了25名精干警力，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去找丁福华了解情况，另外一路到解放军59医院了解李昌荣的伤势情况。结果非但丁福华没有找到，连李昌荣也去向不明。据了解，丁福华原系成都铁路局开远铁路分局客运段的退休职工，退休前曾多次荣获开远铁路分局先进生产者称号，在退休后曾先后担任过3个工厂的厂长或副厂长，在开远本地颇有人脉，凡是认识丁福华的人基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个好人。似乎这样的好人不应该牵扯到这起失踪案。正当干警们组织人手寻找丁福华后，丁福华居然在2月22日中午自行到公安处自首了，还一脸无辜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然后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你认识李开娟和李昌荣二人吗？
我认识。
2月15日晚上，李开娟和李昌荣两个人是否来到过你家？
没来过，整个2月15日晚上我一直在家，没见过他俩。
这几天你在哪里，都干了什么？
2月17日我就同家人到泸溪的一个朋友家过春节去了，昨天才回来。
在开远站派出所内，开远铁路公安处的侦查员们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一致认为丁福华的叙述不合常理，举止有些反常，而且丁福华肯定知道李开娟失踪的情况。2月22日当晚，侦查员通知丁福华要求对其住宅进行搜查。丁福华表现得很配合，主动交出了钥匙，还主动把侦查员们带到了其住宅门前。经过仔细的勘查，虽然丁福华的家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是侦查员们还是发现了如下疑点。一，在北阳台灶台旁的一只红漆木凳子脚上发现了一处米粒大的大红色斑迹。二，靠在北阳台灶台边上的一把铁铲上发现了3处火柴头大小的大红色斑迹。三，在房门内侧下缘沾染了许多污泥的木片下发现了多处暗红色斑迹。经过法医的检测，这些红色斑迹均为人血。由此，开远铁路公安处的技术人员判断丁福华的家就是杀人作案的现场，于是又对这所宅子继续进行全面详细的搜查和勘查，结果又发现了如下重大收获。一，在丁福华家卧室床的塑料布上、床脚上、藤椅上、纸箱上、门柜上均发现了大量的红色斑迹，
这些斑迹大的有米粒般大小，小的有针头般大小。经过检验，这些红色斑迹都是人血。二，在南阳台西南角叠放着两只汽油桶，下面那只汽油桶上端有一片暗红色的斑迹，接近桶口处有一个倒三角形的油状斑迹。经过检验，这些斑迹都是人血。汽油桶内有散水泥，用钢筋往下捅时捅不到底，将上面的散水泥扒开了15厘米后，发现下面的水泥已经坚硬凝固。用铁锤敲打汽油桶桶壁的时候，发现上段发出的是石音，中段为浊音，下段为鼓音。据此，技术人员判断汽油桶内的水泥不是整块凝固，可能是里头有名堂，于是动用凿子在汽油桶的下部凿开了一个小孔，顿时里面流出了带着强烈腐臭味的液体。于是侦查员们小心翼翼地将整个汽油桶外皮剥开，又一点一点地将里面的水泥给敲掉。水泥里面赫然裹着一具已经腐败的女尸，召来王开伦和曾小玲来辨认，证实这具女尸就是失踪多日的王开伦之妻李开娟。经过法医的检查，李开娟的直接死因是被直径为 3.5 厘米左右的锤类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颅骨粉碎性骨折，脑挫伤死亡。然而面对李开娟的尸体，丁福华不承认人是他杀的，一口咬定是李昌荣用锤子将李开娟锤杀，而他只是和李昌荣一起把李开娟的尸体放进汽油桶内。李昌荣为了能向王开伦有个交代，逼迫他用木锤将李的头部打伤，而那把锤杀李开娟的锤子则是第二天由丁福华焚烧后抛弃在自家附近野地的一条泥沟里。